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大概整个大卫流亡的地方，那个整个的地图呢，就应该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几乎每个地方。那么最奇妙，这些地方现在你都可以去，你都可以经历当时大卫所经过，你可以看到那以拉谷，你也可以看到索列谷，你也可以看到那些拉基谷等等，你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你可以站在亚西加的山上，那么你也可以站在撒拉因的废墟上，那么同时呢，你今天也可以到亚多兰洞，你可以知道亚多兰洞是多么隐秘的一个地方，它的确在森林里面。那么虽然在洞里面，但是大卫每天还可以看到什么？还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故乡。因为如果你在那个洞里面远远看，你可以看到伯利恒，因为不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就因着这样的缘故，你看大卫就在那里经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最后呢到了亚弗的旷野，那么最后呢又到了马云的旷野，最后呢又到了这个隐基底，然后到了马沙达，那么然后最后又漂流到哪，又漂流到了喜格拉，而且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又到了巴兰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旷野，所有的沙漠，那几乎可以说大卫统统走遍了。那么这个就是那14年神为着要让他经过成长的过程，神训练他，雕刻他，最后呢他终于长成了，最后他终于坐在恩典的高峰，最后呢他终于在希伯伦就登基了。所以大概呢，这是整个他漂流的地方，他漂流到哪里去，这些地主呢会说话应该是很清楚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诗篇54篇，那么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诗篇54篇，希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作着训诲诗，交于灵长，调用丝弦的乐器。那请记得，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刚好是和扫罗捉迷藏的时候，你记得吗？在最后神听他的祷告，忽然间腓力士人来侵略他们，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扫罗就调兵就回去了，所以神就救了他们。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大卫呢就写了诗篇54篇，我很快的读一下，因为是很短的诗篇。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大卫他怎么样都不敢用自己的手去对付神的受膏者，但他可以祷告，明白吗？神可以祷告，就是说神可以很自由地取去他的命，他可以这样的祷告，这是可以的，明白吗？意思就是他自己怎么样都不做。所以他后来说，如果扫罗病死了，或者扫罗遇见什么灾祸，那么好了，这不是他做的，是神做的。那么最后甚至扫罗阵亡了，那是神做的。所以呢，现在大卫为着保护他自己，他所能做的就是希望说神能够兴起，能够保护他，当然要对付他的仇敌。第六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所以在他被追赶的时候，弟兄姊妹，最紧急的时候，你看见大卫学习把甘心祭献给神，然后他从一切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果然没有错，一个消息说腓力士人要来了，来了，所以果然的神在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我的仇敌，下面这个遭报是没有的。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说最后呢他又遇见了扫罗，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就知道圣灵是用54篇来描写当大卫漂流到马云的旷野和扫罗在那捉迷藏的时候，他甚至遇到了马萨达，甚至遇到了一片的荒野，但是你看见神保护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写的诗篇是54篇。我想在这段故事里面，因为我想我们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一段故事，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24章。那我想这段故事我们不需要读的太多，因为我想我们印象很深刻了，我想我们大概讲一下就好了。所以24章第1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这是特种部队，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那么这个洞到现在如果大家去隐基底的话还可以找到那个洞，很大很大的洞，很大很大，不知道多少只千羊都可以在里面的，明白吗？然后呢，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这句话没有错，神是说过。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所以你看见前面是有神的话，但是现在呢，神又在他里面说话，所以就责备他。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君。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所以真是冤家路窄啊！最后你看见说，居然扫罗跟大卫在同样一个洞里。那因为大卫在洞里面好久了，所以对洞里面的种种，慢慢他的眼睛就能够适应里面所有黑暗的情形，所以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割下衣襟的时候，不是一点都看不见，他是看得见的，但那里面就责备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拦住他旁边的人做任何愚蠢的事。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呢果然把扫罗又放回到神的手里。那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了，第8节，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话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鸽子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这仍就是他的祷告。但弟兄姊妹，你看下面的反应是什么？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遇见仇敌，岂没有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20节，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明白不？在仇敌的口中说了这句话，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大卫能够把扫罗再次放回神的手里， 你看见他有一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尊贵的生命，这个生命叫以色列王惭愧，叫扫罗惭愧。而且扫罗能够说，我也知道你必为王，以色列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所以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要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中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上山寨去了。那么这一次的经历，弟兄姊妹，可以说是个典型的经历。两次大卫都是如此，后来在以弗的旷野又一次，那一次甚至于扫罗怎么说，他说我有罪了，我糊涂了，我是大错，而且我做了糊涂的事，而且告诉大卫说你一定会得胜。所以这两次的经历是同样一个经历，这也是可以说神试验大卫在米弗的旷野，在隐基里的旷野，你看神真的试验现在这个生命是不是成熟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如果他爱自己的话，他老早就解决了扫罗，但两次他不敢害王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灵是什么样的灵。但是不要忘记，你对仇敌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一定没有路的，明白吗？一个有路的人一定是自己打出一条路来，一定有路的人一定是把神给你机会的时候你要紧紧抓住，然后呢，你千万不要放回到神的手里。如果你真的再放回神的手里，感谢主，你看你生命成长了，所有人都看见你这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但是这个王再也没有路了。现在逼大卫到一个地步，是完全到了绝路的地步。好，那么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很明显，这首诗我想我们要读一下，是57篇。所以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候在那个洞里面他整个的经历。57篇，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着金狮，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好了，这里没有告诉你是亚杜兰洞呢还是隐基底洞，没有告诉我们。所以现在你要让诗篇里面自己来告诉我们，到底两次讲的洞，明白吗？我们上一次有一次我们知道说是那个洞很明显的是亚杜兰洞，那么这一回呢很明显的是隐基底洞，不是亚杜兰洞。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当大卫在这个隐基底洞里面经过这些故事以后，那么他就写了57篇。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的确是隐基底洞呢？第四节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不要忘记啊，那一次扫罗出来就像狮子一样，而且他还派了三千个人的特种部队，所以他周围的你看见吗，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像烈火一样。所以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这个世人就指那个三千个特种部队来说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完全四面楚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这是一面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洞不是亚杜兰洞，这个洞当然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就是隐基底那个洞。那么第六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他自己到里面办事情，他以为他挖了坑，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就掉在里面。所以从这个诗篇整个的里面的内容来看，毫无疑问，这个洞是什么洞？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隐基底的洞里面。那时他做着金狮，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可以说大卫是闪闪发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确当神把仇敌交在他手里，他居然能把仇敌再放回神的手里。那不要忘记，在这个人身上你可以看，你找出神的性情。所以这个诗篇呢是金狮，这是57篇。所以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你就知道说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等到灾害过去。现在大家明白吗？当初他写诗篇二十九篇，整个诗篇二十九篇就给你看见说，每一次当有暴风雨的时候，他们躲在洞里面的时候，每次神都把翅膀的印下带到那个洞里面。换一句话说，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现在他们躲在洞里面，其实呢是投靠在神翅膀的印下。下面怎么说？等到灾害过去。所以同样的，那一个时候神把大卫放在隐基底洞里面，那么他又再次学习，每次不管神把他放在哪，虽然把他放在洞里面，洞穴里面，但是呢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按理来讲他是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位置，但是其实呢神让他经历一个经历，是怎么说的呢？所以第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当他最低的时候，他所求告是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他知道说很多事情神要为他成全的，从被膏一直到宝座，这是许多的事情。神现在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他们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看见吗？可以说大卫流浪的时候，他一生最高的时候，虽然他的地位是很卑微的，是在一个洞穴里面，但是现在呢，神给他看见他所在的位置乃是崇高的位置，他能够与神一同坐在天上。因为现在他有一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现在虽然人在洞里面，但是他确实在天上，明白吗？这就是扫罗给我们看见，他虽然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说我们与基督乃是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灵，是个升天的灵，这里有一个生命，是蝴蝶的生命，明白吗？本来是毛毛虫，变成蛹了以后，好像把它监禁在里面。现在大卫好像被监禁在那个洞里面，但是没有想到，如果是蝴蝶的生命的话，你看见他一定会从那壳子里面出来。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他们为我的脚投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很清楚的，他没有想，他本来以为说为敌人挖了坑，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却掉在里面。所以下面讲希拉，神啊，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兴起，形色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大卫他不是在洞里面，他好像与神一同在天上一样。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大卫被扩大到一个地步，他不是那个渺小的一个人。你看大卫有个心像神的心那么大，他有个心像基督的心那么大，他能为仇敌祷告。最后你看他能够把扫罗又放回神的手里。所以这个就是57篇，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写的。好，那么他学的这个功课当然是得胜的功课了，没有疑问。我们可以说大卫当他逃难，当他经过了旷野14年以后，我们说最高峰的地方，一个是在隐基底，一个在西弗的旷野，后来又发生一次。那么经过这几次以后，我再说他是没有路了。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一看撒母耳记到了27章，你看到吗？这个前面呢，就是刚刚发生的事。第21节，就是你记不记得他又饶了一次扫罗的命。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你看见吗？这是扫罗在大卫面前说的。然后35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经过这两次以后， 我们可以说大卫的生命到了属灵的高峰，没有疑问，没有疑问，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大卫在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他一生最没有路的时候，一点的路也没有，明白吗？如果两次解决了扫罗，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了。那如果现在放了扫罗，不错，一面彰显做王的生命，但是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前面的路在什么地方？你一面来说对敌人仁慈，但另一面来讲对自己就残忍了。你放了扫罗，有许多路可以走，就证明说你从此以后没有路再可以，你没有地方可以再去了。所以27章第一节可以说大卫一生是最高的时候也是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以说到了一个一点路都没有了。所以他怎么说呢？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人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厄的儿子雅基去了。那弟兄姊妹，不止他一个人这样做，带着600个人做，也带着两个妻子去。你再读下去，你就觉得很稀奇，大卫怎么会再一次投奔敌营呢？不要忘记，如果他前面没有放过扫罗的话，他一定有路，他马上就坐在宝座上了。但是就是因为他把神的仇敌，他把他仇敌又放回神的手里，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现在他要背起十字架，现在给我们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点的路也没有。所以到了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的时候，他觉得只有一个地方，他是不得已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再一次投奔敌营，再一次到加特去，你看见说实在是没有路，中间的一条路，否则的话根本完全就死定了。所以现在有没有一些诗篇是那个时候写的，能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心情一点都没有错？为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只能够选其中的两篇诗篇，就可以给我们看见说大卫到那个时候真的走投无路了。你看见吗？因着爱主所以没有路，因着背十字架所以没有路，因着饶恕所以没有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到这种情形？因为按理来讲，神应该祝福你，对不对？应该神与你同在，对不对？应该从此神给你宽广的道路，不是吗？但是怎么在大卫身上越走这个路越窄小，越走越久没有路，到一个情形他要投奔敌营，投奔敌营的代价是很大很大，等一等我们就知道他的代价到底有多大。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在那个时候大卫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好不好看诗篇十三篇，诗篇十三篇，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他承认他心里摇动，然后他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写了诗篇十三篇，不止如此，大概也是那个时候他写了诗篇22篇。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你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宝座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拯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那么弟兄姊妹，在什么时候大卫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我们都知道诗篇22篇是讲十字架的，因为你再读下去，不是大卫的经历，是基督的经历，是主耶稣在1000年以后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整个的故事。 所以你读下面，他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融化，如蜡融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很稀奇，很稀奇。这个明明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为什么神掩面不看他？明白吗？所以你看见吗？大卫他一生一定神把他逼到一个角落。那么不要忘记，前面的经历是得胜的经历，就在得胜的经历以后，他如果问问自己，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主，所以今天看不见他的面呢？明白吗？所以如果经过了两次的得胜的经历，结果神还掩面不看他，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神老早知道有一天神要借着大卫来发表基督的灵，所以现在神就逼着大卫到一个角落，一点的路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卫能够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我得罪你，你可以离弃我，如果我顺服你，你不应该让我看不见你的脸。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经历叫做魂的黑夜，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那么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常常有这个经历，许多时候他觉得看不见神的面，不是因为他得罪神了，正因为他走在得胜的路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路呢？原因在这里，大卫不是为着他自己活着，大卫乃是为着一千年以后的基督而活着。如果我们的主要钉在十字架上，他有一句话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问弟兄姊妹，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一定在大卫得胜以后，一定在大卫好像无懈可击，他生命慢慢成熟了，好像到了最高峰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可以担当我们的罪。那就是因为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颜面不看他，所以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像我们的主有，其实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是为着我们的缘故站在我们的位置地位上的。所以如果在大卫的一生的经历里面有一个时候能够神借用他的经历来做开始，来描写十字架的故事，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了，明白吗？所以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不是大卫的，继续读下去是基督的。可是那个影子，那个开头的话是哪里的话？是大卫的经历。所以你知道大卫被逼到一个情形，他能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结果圣灵就用这句话，有一天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他讲的就正是这句话。然后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说，22篇给我们看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卫的眼睛就开启了，因为22篇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好牧人，但是23篇呢，给我们看主耶稣是大牧人。所以在新约希伯来书第13章讲的，我们的主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读到23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所讲的主耶稣是大牧人。为什么大牧人呢？因为这里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不要忘记了，只有主耶稣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不过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因为他已经把死的毒钩已经去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我们不怕遭害。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